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听众朋友你好，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今日系7月21日，我系罗宾，为你主持。以下一个小时嘅节目，首先请听越讲越有理嘅美国恩恩向荣，中共死水一潭。
道理越讲越明白，真相越挖越清楚。呢度系越讲越有理。
大家好，呢度系越讲越有理，我系石头。今日做我哋节目嘅咧，时事评论员卢桥女士嘅卢桥你好，
你好，大家好。
今日讲嘅咧就系共和党大会啊结束咗啦，咁啊而家睇到咗政府总统候选人吓，共和党嘅咧系正式出炉噶啦。喺佢哋嘅演讲入边，亦都可以睇到咗一啲嘢嘅。咁啊，如果佢哋真系当选下一任嘅美国总统嘅话咧，从国内嘅民生到外交政策咧，其实都系值得同大家分享嘅。咁另外一边呢就是中共啦，三中全会亦都结束咗㗎啦。咁出咗最后嘅一个所谓嘅公告啦，俾大家睇到嘅感觉系咩呢？似乎冇任何惊喜之余呢，全部都系假大空。咁中国大陆嘅经济究竟如何走向啦？今日请个路桥喺呢两方面呢同大家分享一下佢嘅睇法。
这个世界给我们感觉是真的很乱，但其实我就觉得已经有个趋势呢，它是稳定的了，是比较可以预测的。那我们会从三方面来分析一下。第一个呢就是美国的大选，第二个呢就是欧盟的领导层也都定了下来了，冯德莱恩呢就 是做回那个主席的。咁第三个呢就是刚才石头讲的三中全会。咁就这三个即係力量嚇喺世界上係最主要的一個美國、一個歐盟、一個中共。咁如果佢哋係個情勢係定咗落嚟嘅話，亦都可以話全球嗰個走向咧係比較有預測性啦。咁我哋起碼知道佢點樣大概朝住邊個方向。咁啊，先講美國先。咁啊，即係川普最近嚇，當然就係全球啊美國啊最即係受注視嘅一個人啦嚇。他的經歷裏面有我們已經知道很清楚的部分，譬如說他受到很多的案件，他即對他的控罪的那個騷擾，即從他的角度來說是一個騷擾，從我們的角度來說是覺得是一個迫害，他自己都覺得是一個迫害。但是最戲劇性的就是他是大難不死，層次裏面他是出現了神跡，所以即突然間大家對他的看法就有一個好根本嘅改變，因為有啲人佢都係好強硬㗎，佢乜嘢都唔怕，佢係又即係佢係一直走落去嚇，你都可以話習近平都係好堅硬添。但係今次有一種正義伸張嘅感覺，佢嘅案件好多就係好似不了了之，而家情況就係咁，而佢係簡直係冇可能發生嘅，佢係。是千軍一刻的時候他是沒有死到，所以有一個另外一個完整的美國的一個精神，是一個完整的故事來的，因為有正義伸張的那部分。那這一部分就其實是美國精神是很重要的一部分來的，我們看很多荷里活的電影都是這樣的，英雄是經過萬難然後最後正義伸張，現在川普就是將這一種這樣的精神是重現給這個美國同埋世界睇。咁另外一個咧就係、是、整個即係美國嘅注視力，好似個個氣氛都改變咗，可以話氣象一新。咁呢個亦都可能同好多嘅媒體以前就係純粹攻擊、純粹抹黑、純粹係打擊川普，而家又有稍為改變咧，可能有一啲關係。咁突然間我哋感覺到好似一直喺即係媒體裏邊成日都鼓吹嘅醒覺主義啊，一啲即係啲變性啊，男女同志啊，細路仔要唔使經父母同意就可以做變性手術啦、啊，呢啲嘢係暫時覺得好似呢啲嘢唔再係好多人嘅注意嘅範圍裏邊。新嘅一種睇法就係美國嘅普通人，佢哋係非常之良善同埋簡單嘅。他们爱他们上帝，爱他们的家庭，但是他们的生活有些是很悲惨的。 而呢啲生活好悲慘嘅人，唔係淨係搖擺州裏邊嘅，有好多嘅。少數族裔黑人啊，或者係嗰啲呢個拉丁語系嘅人，佢哋嘅生活都係受到影響。主要有兩個來源，一個咧就係、川普琴晚講咗啦，係好多嘅非法移民攞咗呢啲人嘅工作；另外一個就係因為中國同埋墨西哥攞咗佢哋嘅工作。咁所以突然間大家睇到一個美國係好少人以前去提嘅，或者係提咗，但係冇媒體去報導，冇人去注意嘅。咁特別係即係副總統 Vance 佢嘅演講裏邊咧，佢係講得好清楚噶啦。佢話而家我哋要將我哋嘅眼光放喺普通人身上，唔再係華爾街嗰班咁樣嘅有錢人噶啦。咁咧，佢有一個係 Vance 嘅演講裏邊有一個好感人嘅一段，就係佢將佢嗰個一直即係吸毒嘅媽媽就帶到去會場介紹俾大家聽，同埋同佢大家講就話我呢個媽媽已經10年冇吸毒，到明年2025咧就係會佢10年嚟就唔即係全部 clean 噶啦，冇吸毒噶啦。如果係川普總統同意話咧，我想喺白宮度即係慶祝一番。另外有佢講到佢嘅祖母養大佢，一直都係靠綜援嘅。咁佢講到佢話：我係永遠都唔會忘記我呢個卑微嘅過去。佢即係講得係，我覺得係可能好多人好動容嘅嚇。佢個有個咁樣嘅過去，但係佢完全係冇覺得呢樣嘢係需要回避。咁其實呢個亦都係美國夢，呢、這個美國只可以發生嘅一個咁卑微出身嘅人，佢有一日佢終於成為咗呢一個副總統嘅候選人，佢以後可能係美國嘅總統嚟嘅，唔知道。咁所以我覺得即係整個嘅氣氛係突然間俾人感覺美國夢係原來真係真嘅，唔係淨係權貴佢哋所掌握嘅，只有佢哋只有美國夢。咁所以嗰個希望我感覺到係過度。咁另外咧就係、川普係即係凝聚咗共和黨啦，但呢幾日都睇好多短片，係啲共和黨嘅會場啊，佢哋嘅演講啊咁樣，咁啊真係用氣勢如虹呢4個字嚟可以形容。你可以感覺到在場嘅人，佢哋對美國係非常之愛嘅，嗰種愛國嘅感覺係好強烈，但係同時亦都係好擔心美國。佢哋好似感覺到，如果我哋再唔一齊做一啲嘢，美國就冇噶啦。咁佢哋對川普嗰個尊敬、嗰種崇敬，亦都係俾我感覺係真心誠意，係好真嘅。咁可以話好簡單咁講，就係、是、大家都團結喺川普嘅身邊。咁啊，即係喺中國大陸成日講團結喺黨中央嘅身邊噶嘛。咁但係今次團結喺川普身邊嗰啲真係好真嘅人嚟嘅喎，佢哋唔係話即係虛偽嘅喎。咁我習近平見到可能都有啲妒忌，我覺得係咁樣。
咁啊嗱，我哋睇到咗，其实咧，曼斯嘅演讲入边同川普嘅演讲入边咧，对中国大陆或者系对付中共方面咧，其实佢嘅外交方面都相当之犀利噶。但系川普咧呢一次嘅演讲入边，非常之着墨呢个美国自己内部啊。咁佢亦都系做咗，似乎系以承诺嘅方式咧，讲咗佢如果当选之后4年嘅呢个咁嘅做法嘅话，
咁咧就佢講乜嘢咧，我就即係全程都聽晒啦，即係個幾鐘頭啊。咁啊，川普用嘅語言係非常之直接、好具體、好直白啊，即係佢講俾啲普通人聽嘅。佢唔係淨係講俾黨大會，佢知道佢嘅現場即係當然係黨大會啲代表啦，但係即係全世界都聽佢嘅，所以佢用嘅語言係非常之直白。咁佢講咗有幾個主題，咁我好快脆同大家即係分享一下啦，因為實在太長，我唔知咪好多人都冇話完全睇晒啦第一個咧就係佢展現咗佢好人性嗰方面，佢係敬畏神，佢多謝上帝，佢話我今日仲喺度係因為上帝嘅恩典。佢另外佢係去向嗰個死咗嘅消防員致敬，兩個另外一個傷者，佢講咗都全部同佢哋嘅家庭咧係接觸過，向佢哋致敬。跟住佢好感謝佢在場嗰當時被行刺嘅時候在場嘅群眾，佢話啲群眾好關心佢，所以有咗咁多槍聲，冇人走嘅。 佢話如果喺足球場上早就互相踐踏，唔知會死幾多人，冇人走，係因為啲人個個都愛佢，個個都唔捨得喺佢最艱難、最危險嘅時候離開佢。咁佢就多謝佢個屋企啊、佢個朋友啊咁樣。跟住咧，佢就將成個佢當時嘅點樣層次嘅佢自己個人嘅經驗講出嚟。佢話：我只講呢一次，我唔會再講第二次，因為太痛苦啦。咁你呢一個咁樣嘅即係 moment， 呢個時刻，我只突然間覺得，雖然川普係非常之堅強嘅人，但係佢亦同時都係有血肉之軀，佢係一個幸存者嚟嘅，所以佢有佢好痛苦嘅一面，佢係唔願意過多嘅去透露。咁呢個係第一個，佢展現佢人性嗰一面。第二個咧就講到佢對呢、這個佢呢個國家嘅願景啦。咁當然佢即係話佢要團結美國人，佢唔會做50%嘅總統，佢要做100%嘅總統。咁啊，跟住佢講咗，即係啲美國嘅價值觀、忠誠啊、友誼啊，即係呢一個即係大家係和諧共處啊，一個穩定繁榮啊呢啲嘢，佢講咗呢啲。咁第三咧，佢就好簡單咁樣講咗一下佢嘅法律案件咧係被人武器化咗，佢亦都提咗一次佢上次嘅選舉咧係有欺騙嘅成分，係好簡單，但佢講咗出嚟。咁第四個咧就篇幅就比較長啲啦，佢係反反覆覆咁樣不同嘅地方都有講啦，就係佢就係批評現在嘅政府，佢冇提阿拜登，佢話現在嘅政府就講得最多嘅就係非法移民嘅入侵。咁咧，佢自己話我歡迎移民，但係佢哋一定要合法。第二個咧，佢就講就係話嗰啲工作咧，就係俾人哋攞走好多嚇。頭先我講咗啦，就知乜嘢族裔啊，都係受到影響噶啦。咁佢話我要將呢啲工作攞翻嚟，跟住佢講呢一個通貨膨脹，佢話佢會好快解決。跟住咧，佢就話佢一定會為每一個人咧就係減税。咁樣佢就呢個即係嚴厲批評現政府啊，不停咁加税啦。咁另外佢亦都講到能源嘅政策，佢話佢會將即係 liquid gold， 我諗佢係講呢個天然氣啦。佢會有一個即係會重返佢嘅能源政策。跟住講到國債，跟住好奇怪，佢講咗咧會喺美國咧就係會建造一個Iron Domes 啊啲咩鐵穹啊，即係以色列嗰種，仲要美國製造嘅添。跟住咧，佢就話佢哋會係會極力咁樣去睇下可唔可以醫治到癌症同埋呢一個愛滋默症 Alzheimer's 嚇。咁呢個係部分。咁第四個咧，佢就批評阿拜登只批評過一次，佢話拜登係比過去十個最壞總統中仲要壞。咁就呢一隻，但係佢係講咗一次嘅啫。咁但係佢好多個現政府其實都係可能係都係即係喺度其實都係講拜登啦。但係真係講佢嘅名嘅咧就一次。咁再跟住咧就講中共啦。中共好得意，佢又講到嗰個 COVID-19， 佢直情話係 China virus。當年嚟講 ，China virus 呢個字就俾左派話佢係種族歧視啊。乜嘢啊？講好多嘢，但今次佢直情用 China virus 講出嚟。咁然後佢話中共咧係偷咗我哋國家嘅即係好多嘅工作機會嘅罪魁禍首。講咗呢度亦都講咗好多，講到要打呢個關稅嚇。咁咧就好多嘅情況之下，佢都即係將中共係當作一個絕對嘅競爭嘅對手。咁跟住咧，佢又講咗咧，就話獨裁者咧係唔怕。唔怕現政府啦，但佢怕阿川普嘅，咁咧就佢會好快脆就會終結兩個戰爭噶啦。如果佢上場嘅話，咁亦都提過下呢個台灣同埋菲律賓啊，即係話佢受到威脅。咁喺佢整個過程裏面都一直都講係美國係會再度偉大嘅咁樣。呢個就好概括噶啦，因為個半鐘頭我都即係盡我能力去即係點講啊？深入俾大家睇啦。但係我哋可以話，從佢嘅演講同埋 Vance 嘅演講裏面咧，可以睇到幾個方向嚇。咁第一個咧就係川普會翻佢嘅基本盤。嗱，呢一個基本盤咧就係我哋上次頭試到阿石頭都有提過噶啦，就係2016年川普所以贏係因為佢有一啲基本盤，一啲搖擺州裏面一啲即係比較貧窮嘅白人嚇，即係哥時嚟講係一啲搖擺州裏面嚇，佢哋因為全球化，中共攞曬啲職位咁樣。但係今次就係 川普亦都有提到其他所有嘅不同嘅族裔，亦都頭先我講過啦，黑人同埋呢一個西班牙牙裔嘅咧，係受到啲非法移民佢哋搶咗好多工作嘅。咁咧就呢啲人就係川普嘅基本盤。咁Van 西都有提到呢一樣嘢，就係唔理佢哋嘅顏色、你族裔，唔理佢哋嘅信仰，唔理佢哋嘅年齡或者係佢哋嘅。乜嘢嘅即係文化，佢話總言之，我哋係會為呢啲人服務。呢點係好重要。呢、這個似乎兩方面都係想同華爾街係稍微拉一個距離啦。咁呢個第一點，第二點咧就話佢川普會完成佢冇即係喺2020年仲未完成嘅工作。咁第一個就當然就將嗰個邊境咧就封咗佢啦。第一日上場佢就要做呢樣嘢噶啦，佢話。然後咧就係減税啦。然後將能源政策即係改變啦，另外咧就係要好多工作翻翻嚟美國，係美國製造啦。然後咧就係改良即係美國嘅所有嘅基礎設施啦。另外咧佢亦都係提到咧係回歸美國嘅傳統。咁佢提咗個例子就係話，以後冇男人再可以話自己係女人，然後參加女人嘅即係啲嘅比賽㗎啦。咁佢雖然講咗一樣嘢，但係當時嚟講咧，全場嘅鼓掌聲係好犀利嘅，係好多人鼓掌係呢一樣嘢。咁咧就第三個部分就係即係 Vance 同埋川普都話中共咧係攞曬美國嘅工作，令到美國嘅中產階級消失，而中共嘅中產階級興起，即係。佢哋係利用咗攞工作，攞咗美國工作機會，係去發展美，即係中共自己嘅國家。咁樣即係頭先我已經講咗噶啦，即係阿川普係好似真係好似血海深仇，同阿 Vance 係血海深仇，係點都唔會放過中共噶啦。喺呢一點裏邊，點都唔會放過。咁啊，仲有一個咧，就頭先我都講咗下，就係個戰爭啦。咁佢就話佢打個電話就可以停戰噶啦。佢喺佢在任嘅時候，從來都冇戰爭，但係而家嚟講拜登搞到周地都喺度即係打仗咁樣。咁咧就佢亦都提咗下咧，佢話我哋同盟咧係唔可能再攞到美國嘅便宜噶啦。但係佢係冇提到話佢唔要呢啲同盟，冇完完全全冇。佢講嘅就係話佢哋唔學用納税人嘅錢，我哋納税人嘅錢，我哋唔會俾佢攞便宜噶啦，就咁。咁就即係最終我諗佢哋就係要由即係美國優先啦，係嘛？Vance 講咗一句説話，佢話我哋歡迎新嚟嘅人 newcomers， 我歡迎佢哋，但係係要按照我哋嘅條件，即係呢個係美國優先啦，就唔能夠你幾時中意入就入。是你要按照我們的條件，就我想其言下之意就是你要守我們的法律，要遵守我們的規矩。所以即是現在好像就川普共和黨來說，他的方向很明確的了。大家都相信如果他是當選的話，他是會做一個好像他第一任嗰陣時咁樣嘅總統，當時嚟講美國嘅經濟係非常之好，亦都好似佢講係冇戰爭嚇，咁又佢有好多嘅建樹，但係都係冇辦法繼續，因為佢就落台啦咁樣。對於我哋嚟講嚇，即係我哋其他美國以外啊，或者係海外啲人嚟嘅華人嚟講，我哋都係始終相信川普係唯一一個總統，如果佢當選嘅話，係可以搞得掂中共。是真的可以徹底咁樣去解決中共呢個問題。
我哋睇下佢嘅發展係點樣嚇。咁其實咧，你講起陣呢一個嘅話，歐洲方面咧，亦都有新嘅消息喎。我睇到咗。咁啱先你講到咗馮德萊恩啦，咁佢而家連任歐盟委員會嘅呢一個主席啦，咁佢連任咗。咁佢而家睇到咗佢喺未來嘅五年嘅執政嘅綱領入邊啦。其實非常之明顯睇到咗同印太方面咧係非常之多嘅結合嘅，包括咗同日本、韓國、新西蘭同埋呢一個澳洲咧都有聯繫。但係咧佢目的就係要阻止中共單方面改變現狀去打台灣嘅。咁呢種咁嘅做法，其實本身馮德萊恩之前咧已經講緊佢抗共咧都係一個先鋒嚟㗎啦。咁而家咁明顯點睇呢個咁嘅情況？中共會唔會又係多一個心頭大石啦？
我咯，即係呢個歐盟越嚟就越清楚啦。即係歐盟或者歐洲國家，佢哋經過幾年至追到上美國，即係對中共嘅態度至會咁堅決嘅。咁今次嚟講，即係720個職位裏邊，即係佢係401票贊成阿馮德萊恩，咁所以都唔係少嘅，即係都相當多人贊成佢嘅，所以佢嘅政策應該係即係應該可以即係延續落去啦。咁就有佢。當即係選翻呢一個呢個歐盟委員會嘅主席，咁即係歐盟可以話穩定落嚟㗎啦。佢嘅即係綱領，好似頭先阿石頭解釋得好清楚，即係就會係繼續㗎啦。唯一咧就因為馮德萊恩佢係好堅定咁支持烏克蘭嘅，咁如果川普當選嘅話，佢可能係喺呢方面同阿川普有一啲嘅拗撬，唔知道啦。係對中共嚟講就大家都一樣㗎啦。咁所以我覺得即係而家即係歐盟嚟講，可能有啲人咧都係仍然希望阿拜登咧係當選嘅。但拜登而家嘅情況，大家都知道咧，就係都幾麻煩啦咁就好多人俾佢好大嘅壓力啦。咁呢個網媒 Asio 即係就話拜登好可能最快呢個週末咧就宣布退選，係咪就唔知啦？我哋睇睇啦。咁咧就好多人就話佢落咗嚟咧就肯定都何錦麗㗎啦。咁亦都有人話拜登唔中意有何錦麗，如果係真係佢退選咧，佢就會去攞去嗰個民主黨嘅大會裏面，大家就係再即係放喺嗰個議程度，大家睇邊個有興趣嚟競選就競選。咁就即係問題而家就係話，就算拜登真係肯自愿落嚟，咁樣係咪民主黨就可以贏咧？你叫何錦麗上嚟係咪贏咧？咁問題就係話，而家唔係淨係白宮嘅問題，好多嘅在任嘅議員啊，特別啲眾議院兩年一次嗰啲咧，真係好驚嘅，就覺得而家民主黨搞成碟咁咧，佢哋可能咧就係即係喺眾議院都會失去好多席位嘅，佢哋自己嘅席位都不保嘅。咁問題就係你換咗何錦麗或者其他人，係陣前換將喺戰爭裏邊係大忌嚟嘅。好啦，你話好啦，咁都唔緊要，就換啦。換咗之後，你係咪會贏翻白宮咧？呢個係大問題。換咗之後，你係咪會兩個 Congress 嗰個議會裏邊兩院，你都係能夠攞翻多數咧？大問題係嘛？咁所以有另外一個講法就話，民主黨而家知道真係好慘啦，而家即係佢哋一方面就分裂啦，二方面亦都知道可能點樣分裂。都好啦，你贊成拜登唔贊成拜登連任連續去選都好啦，民主黨最終都會輸，又係會輸兩場添，輸白宮同埋輸個 Congress。咁就即係點都好啦，就而家嚟講就我哋就聽住先啦，因為週末都快到啦，係嘛？咁好多人都話佢逼宮啦，即係華盛頓郵報啊、美聯社啊、CNN 啊呢啲傳統嘅極度支持民主黨嘅。啲媒體都話，奧巴馬同埋前議長Nancy Pelosi，仲有參議院多數黨領袖舒默都同拜登溝通過，要佢落嚟。咁但係拜登嘅親密盟友啊，佢叫 Chris Coons，佢係民主黨嘅參議員，就話拜登喺週末裏邊咧就會休息，即係好好地思考一下。我自己覺得咧，如果佢今次好快脆就個 Covid 冇事咧，佢可能咧係。仍然堅決唔會落嚟嘅，因為佢曾經講過有幾個情況咧，佢會係考慮即係退選啦。第一個咧就係上帝即係叫佢啦，我唔清楚咩意思啦嚇。第二咧佢健康出咗問題，第三咧就係民調，如果民調真係好差，咁佢會落嚟。但問題民調而家嚟講，佢同阿川普係拉得比較遠啲，但係唔係咁差，所以我哋都仲要睇下。我覺得即係佢。即係仲要睇呢？今次佢個 Covid 能唔能夠好快脆康復，亦都係一個問題。咁仲有一個消息就係、是、大家知道就係越南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嘅總書記阮富仲咧就死咗啦，啱啱死咗，就享年80歲。咁對一個老人家嚟講咧，佢會見到其他嘅老人家80歲仲比較後生就走咗啦，都對佢嘅情緒有啲可能會有啲影響嘅。佢而家就係病中嘛，拜登佢仲喺個 Covid 當中，所以呢啲好多嘅細微嘅嘢都可能影響咗佢嘅決定。不過無論點都好啦，我覺得即係而家就美國嚟講咧，我覺得係比我感覺好長期 以嚟我都一直覺得美國真係都相當亂下嘅，好多嘢就係好矛招啊，好離譜。但係而家我終於覺得好似嗰、那個點講嘅鐘擺咧，係向翻正常嗰邊咧係擺緊嘅。就係、是、特別係即係對阿川普嗰啲法律案啦、啊，而家好似突然間煙消雲散咁，雖然完全都未話完全過得晒啦嚇。另外就係川普佢個神蹟啦，可以話佢大難不死。可能然後媒體係比較而家唔係淨係美國媒體，世界上嘅媒體以前極左嘅媒體，而家都比較冇咁放肆啦，即係對阿川普冇咁放肆，一切好似都比較回復正常。
咁啊，你讲起咗拜登会唔会退选同呢个 Covid 有关嘅情况咧？咁我谂起咗一样嘢，如果系咁样嘅话咧，如果系真系因为 Covid 呢个拜登谂住要退嘅话啦吓，咁啊真系集中帮咗佢啦吓。咁因为大家知道啱先你都讲咗啦，川普都讲紧呢个China virus 啦吓，讲紧中共病毒啦，咁啊可能啊集中帮咗拜登一把添。咁呢 个
係
咁
啊，
嘅
真
情
係
况，
你都咁樣講法，真係你又講得真係幾得意啊！真係，我就覺得真係喎。如果係咁，真係啊，真係有種咁嘅情況。
咁嗱，讲起呢个中国大陆，讲起习总吓，咁啊，当然就讲下三中全会啦。咁啊，而家三中全会已经结束咗啦，咁亦都发咗所谓嘅公告，咁啊，但系俾人嘅感觉咧就系假大空，点睇啊，陆桥？
呢個三中全會我都係充起嘅啫，佢係舊年就話要開，到而家冇得唔開啦，咁樣就開啦，係嘛？結果就比我哋預期中仲要差。咁就第一，佢首先就將呢個計劃經濟放喺首位，跟住又話要貫徹黨嘅全面領導。咁你如果係要咁搞法，咁點可能經濟仲會好啊？咁就樣樣都係老調重彈。咁對於而家你面對嘅即係問題，譬如話呢個出產咧，即係你工業產出咧係下滑啦，就冇訂單啦，第二季嘅經濟指標又即係比以前仲衰啦，房地產危機完全冇辦法解決啦，冇人消費啦，失業啊，所有呢啲嘢你都睇唔到有一啲嘅任何嘅比較具體嘅解決方法，全部都係好似你話齋假大空。咁人哋感覺哇，連阿習近平而家都躺平咯喎，好似都即係盤劈，佢叫擺爛啦，喺中國大陸叫擺爛啦，即係話都唔掂啦，咪得佢咯。如果要經濟要係咁，就得佢啦咁樣。即係俾我哋感覺，即係從上到下都係咁樣。咁樣其實阿習近平就係你怪嚟怪都係責怪佢自己啦，係嘛？佢行回頭路，有咩國進民退啊？又點樣要控管啲外資啊？全部都係。即係個市場經濟俾佢搞到一塌糊塗，咁而家嚟講咧，就係、是、呢個三中全會裏邊咧都阿 Q 咯，即係佢好似同成個世界係平行宇宙嘅，即係人哋都唔同你玩，仲即係完全係用一種警告嘅口吻喺度話你啲咩產能過剩，到處將你啲產能啊、啲汽車啊、啲電動車啊，周圍去全世界去傾銷。咁你自己好似都無知無覺，又話自己好自信自立啊，又乜即係又乜又物啊，咩民族主義嘅，要全盤推進民族主義嘅經濟目標，成個阿 Q 咁樣，咁就我諗啲投資人一見到頭都暈埋。你即係對一個咁樣嘅經濟，你仲有冇啲咩指望咧？係嘛？咁亦都好多人即係都話，而家都垃圾時間啦，做乜都冇用噶啦，你一等捱啦，捱到佢冧台為止啦咁樣。不過你今日我睇到一段咧，都覺得幾得意嘅，即係講到咧就話即係躺平嘅現象嚇。佢提到佢一個美國經濟學家，佢叫 Scott Kennedy，佢就即係接受美國之音訪問嘅時候，佢就話佢喺中國訪問嘅時候咧，有聽到四個嘅。躺平嘅方式啊，一個就不聽、唔聽、唔知、唔願意、唔在乎，咁就形成咗自上而下嘅集體躺平。咁而家嚟講就係躺平，然後等下一步等死啦。咁呢個即係未中國嚟講都係好，即係都好穩定啦，係嘛？即係佢死水一潭都算好穩定㗎啦嚇。咁所以我點解我一開始嘅時講話情況即係個幾個主要嘅力量都開始穩定落嚟，就係咁嘅意思。
咁如果按照而家睇到嘅走势啦吓，咁如果系美国总统系川普同 这个曼斯上任的话呢，咁加上咗川普系要加税，咁如果系咁样嘅话，即系中国大陆一直都靠出口，即系嚟呢个推动佢自己嘅国内经济噶嘛。咁如果系一加税嘅话，咁欧美呢边嘅税一加，咁佢嘅产品就即系冇定去噶咯，咁就
系啊，冇定去
都冇用噶咯。
系啊，冇定去噶啦，咁啊就里边大量嘅即系失业啦，大量嘅工厂倒闭啊，咁就佢哋即系冇人要嗰啲嘢，入边又冇人要啊，佢哋又好多嘅设备啊，所有嘅产能啊，全部都系即系我谂抌落去咸水海啦，咁点啫？你系嘛？你产值咁又产咗咁多，咁点啫？系嘛？咁所以系好非常非常之暗淡嘅前景。
OK， 咁啊，时间关系，我哋今日好多谢路桥同我哋嘅分享啦，多谢路桥。
好，多谢你，多谢家，拜拜。
拜拜。
下面请听粤语小品《唐人街之中国大陆形势诡异》，习近平随时地位不保。
唐人街，
嗱，你唔好话我呢个天文台系流噶。我今日有大新闻爆俾你哋听，
广西佬，你日日都话有大新闻爆噶啦，都唔知道你坚定流嘅。
你哋唔好成日窒佢啦，听下爆咩新闻先讲啦。
唔系吓你啊，今次啊大镬啦，习近平入咗医院。
嗱，正常嚟讲，大陆嘅三中全会，而家网上就有啲咁嘅传闻，话第三中全会召开嘅时候咧。大陆官网就上咗一篇成万字嘅文章，个题目就叫做《改革家习近平》。
喂，咁个内容系讲啲咩嘅啫？
佢就系将邓小平同习近平两个嘅改革方针相比，非常之明显，就系想吹捧习近平响改革方面有好大嘅贡献。最奇怪嘅就系呢篇文章上咗去都未曾企稳，就接到命令，所有响中国嘅媒体。要将呢篇文章全部下架。
喂，真唔真啊？篇文章系歌颂习近平噶噃，咁都要下架？
所以就反映咗而家大陆嘅形势系非常之复杂。嗱，而家网上就有两个传闻，第一就系习近平俾人软禁，政变已经响度进行紧；第二个可能习近平突然间急病，响医院里边未过危险期。
照咁睇嚟，可能习近平玩完咯喎。
另外有一个政治评论家刘耀聚，他就说政治是非常之复杂的，有可能习近平是引蛇出洞，而且他有军权在手，没那么容易动到他的。
喂，如果习近平真的有什么三长裤短，大陆那边会是怎样呢？会不会政变呢？如果真的政变了之后，是谁个扎 fit？ 我听八卦新闻就说，应该习近平的老婆彭丽媛上位，说他好像江青那样在大陆扎 fit。
是有这个可能的，当年毛泽东死的时候，实质上是想给江青上位的，不过是做不成了嘛，最后是被华国锋、叶剑英他们怼冧啦。
嗱，有另一个传闻就咁讲啊，阿习近平诈病啊，睇下边啲人够胆喐佢，然后咧就着个掠低。
计我嚟讲咧，最好啊，习近平如果真系咩咗咧，就揾第二个民主人士上去揸 fit， 到时大陆嗰啲人就唔使再做奴隶啦。咁啊，好似我哋外国人咁自由自在，保证到时个经济都上翻去啊，话唔定。阿江西佬都要回去大陆做生意了。
嗱，习近平瓜唔瓜老衬是有天意的。你看美国的前总统川普最近不是被人刺杀咩？估唔到啊，呢件事早有预言，四个月前就已经有人讲了呢个过程出嚟啦。
江西佬，你迟唔迟啲啊？我哋一早就讲咗啦，话风水师张太月一早就批咗阿川普11月中枪噶嘛，只不过提早咗4个月咁解嘅啫嘛。
喂，马蛇，你讲嗰个风水佬唔够我讲呢个准吧？
被预言呢样嘢冇可能会准到100%咁嘅。
咁就此言差矣啦。当然，正常嘅预言呢，佢都系比较含糊嘅，因为普通人喺迷中啊嘛。 咁今次就唔同啦，喺美国有一个基督徒，佢竟然咧就喺祈祷嘅时候就睇到咗我哋普通人睇唔见嘅嘢。
基督徒睇到乜嘢啊？
佢当时话佢睇到川普喺一次集会上面俾人用枪射咗一枪，打中咗佢嘅右边耳仔，仲睇到阿川普当堂跪低喺嗰度祈祷。
哇，咁犀利，咁都预测到，咪件事情过后咗，呢、这个人先至预测噶，话唔定系事后诸葛亮啫。
唔系吧？而家互联网咧系有记忆嘅，佢讲嘅嘢竟然就喺 YouTube 上面3月14号有记载，而家仲可以查到几千万人喺度点击佢嘅视频啦。到咗7月13号，抵日4个月之后啦，川普先至俾人刺杀，刺杀嘅过程咧，就同嗰个人预言嘅一模一样啊！有网民就话呢、这个人系历史上最准确嘅预言家。
如果咁准确，佢仲有预言咗啲乜嘢啊？
佢仲话啊，川普俾人刺杀之后，佢就参加咗美国到11月份嘅大选啦。川普果然不负众望，再次登基当上总统啦。而且呢、这个预言家话，川普当总统之后唔系一帆风顺嘅噃，美国马上就陷入咗一个经济大萧条嘅时代。预言家话超过咗1929年嗰个全世界嘅大萧条。对于呢个大萧条啊，所有人都束手无策。呢、这个预言家仲讲，佢仲睇到到时候啊，川普喺办公室里面喊，其他官员同佢一齐跪落嚟祈祷上帝帮助我哋渡过困难。呢、这个预言家仲讲，将来会有一次大嘅瘟疫，超过我哋而家经历嘅嗰个武汉肺炎好多倍啊！
哦，我都睇过呢个新闻。呢、这个预言家仲讲啊，未来呢次瘟疫全球会死3亿5千万人啊！你都唔好话唔惊啊！
阿马 Sir， 你唔好讲得咁恐怖啦。或者呢个预言家唔灵咧？
一个预言家讲嘅时候系喺嗰个购物中心停车场，佢话佢睇到到时候就系呢个停车场停满晒尸体，佢仲话军队接管咗呢度，但系一啲办法都冇。佢仲睇到到时候好多人唔敢出门口，因为唔敢去买嘢，唔敢去接触人，唔敢去攞钱，所以宁可饿死喺屋企都唔出街啊！本来就唔系好多人识佢嘅，如果佢有好多预言咧，人哋都唔会信佢嘅。但系佢预测川普呢件事太过准确啦，所以佢后嚟讲嗰啲咩瘟疫啊等等，人哋就信晒佢讲噶啦。所以佢后嚟讲嘅嗰啲大萧条呀、瘟疫呀、大家都信晒佢啦。
喂，我其实有啲人唔明白川普点谂嘅。嗱，佢而家咧就要选嗰个曼斯做佢嘅副总统候选人啦。但系听讲呢个曼斯以前反啊川普反得好紧要噶噃，佢唔怕捉虫啊。我一个唔觉意，到时佢拱冧啊川普，自己爬上去都有噶噃。你哋话有冇可能啦？
嗱，就咁嘅。呢个曼斯咧，是来自美国的俄亥俄州的首任参议员，他现在是川普身边的副总统竞选搭档。早期在2016年的时候，曼斯在个采访个推特那里就讲过这样的东西。他说我写了一个回忆录叫做《绝望者之歌》，他形容川普是一个玩世不恭的花花公子，非常之任性和霸道。所以曼斯就话川普是美国的希特拉，但是经过这段时间来讲，看见川普很多建树，将美国的经济越搞越好，很多策略都非常之有远见性，所以他了解到川普的为人，然后就成为了川普最坚定不移的盟友了。其实曼斯的成长过程呢就是很痛苦的，他就靠他爷和他妈将他养大，他亲眼见到好多嗰啲亲朋好友咧，都系靠攞政府嘅福利金，长期挥霍无度，自己又唔去努力。佢觉得呢种人系以最差嘅方式咧，系对恶劣嘅环境，系一种助长又唔系抵制社会衰败嘅文化产物，根本上就系拖累咗个社会。所以佢觉得
今日的川普是可以将美国带去繁荣的。
我觉得啊，川普最了不起的就是他可以用一个曾经反对过自己的人不计前言，这种就叫做胸怀大志啦。
鼻口水强，川普咁精灵，唔通揾个蠢材帮佢咩？梗系认为呢个人能够助佢一臂之力啦。
冇错啦，呢个曼斯梗系好叻嘅，不过反对过川普又系事实。想当年李世民同佢嘅哥哥李建成相互有矛盾啦，李建成多次想陷害李世民都唔成功。
佢哋系咪同一个阿妈生嘅啫？点解佢阿哥要陷害李世民呢？
因为他阿哥咧妒忌李世民文武相传，在文字武功方面都好成功。咁呢个哥哥咧就担心自己嘅皇位保唔住。
系啊，因为当时建立唐朝嘅过程中咧，李世民建立嗰啲功勋啊，赏赐已经到顶啦。正常嚟讲咧，继承皇位嘅应该系李建成嘅，但系佢嘅功劳远远比唔上李世民，所以佢就想先发制人，害死李世民。
有句说话，即系话王者不死啦嘛，点害都害唔成。最后一次咧，就系用毒酒害李世民，但系李世民饮咗之后，亦都唔死。后来李世民做咗皇帝之后，就将李建成嘅手下全部捉到面前问话。其中就有一个是李建成手下最出名的谋臣，就是魏征了。就问魏征，为什么你成日叫我哥哥来杀我，总希望我们兄弟之间残杀吗？魏征就直接了当的回答，我是成日叫你哥哥杀你的，但是你哥哥不听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哥哥听我的，你李世民早就死去哪里了。哎呀，你魏征咁大胆讲嘢，你成咗炮子弹啊！但系李世民一想，唔对喎，咁大胆讲嘢嘅人一定系一个大忠臣，我要留低你做我嘅简易大夫，喺我身边成日帮我提意见。所以后嚟唐太宗身边最出名嘅专门俾佢提意见嘅大官就系魏征啦。正因为唐太宗有呢种胸怀，所以就成就咗佢一代明君啦。今次川普亦都有呢种胸怀，所以有啲人就讲，如果川普当上总统啊，美国人就幸福啦。
我觉得啊，春秋时期嘅齐桓公，佢嘅气量就认真大啊，话俾你听啦，佢重用咗一个曾经刺杀过自己嘅凶手，仲任用咗佢做丞相添。这个凶手就是历史上很出名的管仲了。齐桓公在回齐国的路上，管仲就在半路设了埋伏，于是乎管仲弯弓搭箭，射正齐桓公的心口，好在个护心镜挡住，齐桓公就大难不死。齐桓公就做了国君，本来呢就想杀埋管仲的，点知鲍叔牙呢就说，这个管仲啊，比我仲叻十倍啊，你一定要重用佢。齐桓公就任用咗管仲为丞相，成就咗齐国嘅霸业，成为春秋五霸嘅第一霸。
冇错啦，我觉得川普啊，佢揀曼斯作为佢嘅副手系一种明智嘅选择，亦睇得出川普有历史上嗰啲明君嘅胸怀同气量。
唐人街粤语见闻，大陆变天在即，节目系由以文、李静、许文强、马德成联合演播，多谢大家的支持。
下面请听粤南新闻。
川普演讲再提中共病毒，首次启动俄乌破冰计划，史上全球最大规模当机，从美欧到亚洲众多行业停摆。北韩大使半途泄机密，揭前外长副外长失踪内幕。行刺枪手不单止盯上川普，还有拜登。川普亲述中枪过程。美国已响世贸行动，谴责中共掠夺性经济。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粤览新闻，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20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18号，共和党大会进入到最后一日，川普正式接受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川普演讲中多次提及中国，再次将新冠病毒称为中共病毒。不单止这样，川普还批评中共军机环绕台湾对台湾的威胁和俄罗斯的核潜艇的威胁。而前国务卿蓬佩奥亦在共和党大会的最后一日上台坐镇。而今日有消息说，川普已着手解决俄乌战，和泽连斯基通了电话。川普18号在压轴演说中再次提到新冠病毒就是中共病毒。有观点认为，无奈前保守派智库传统基金会发布报告，要求对中共罪责索赔大流行病损失$180,000,000,000。报告的作者是由传统基金会组建的委员会，而委员会主席就是川普时期的美国国家情报总监拉特克里夫，其中还包括川普时期的前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前副国家安全顾问博明等等。而如果川普重新入主白宫的话，将会对中共动手追责，毫不手软地让中共付出代价。除此之外，川普演讲中还两度提到台湾，他直指台湾目前受到冲突阴影威胁。他说，现在有一场全球少见的国际危机，战火正在欧洲和中东肆虐，而台湾、韩国、菲律宾乃至全亚洲都笼罩在日益升高的冲突阴影中，我们的星球正处于第三次世界大战边缘。他强调，现今的武器不再只是军队和坦克来来回回互相射击，这些武器是毁灭性的。川普誓言，他如果重返白宫，将终结肆虐国际的危机，并恢复美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威望。据路透社报道，参议员卢比奥19号表示，如果川普真的当选美国总统，川普将会继续支持台湾，而这个亦是他第一任期就做过的事，因此他回任之后亦将一如既往继续支持台湾。而哈德逊研究所中国中心主任袁茂春对美国之音说，川普要求台湾付费只是川普的一贯作风，川普在对付中共上重在威胁，让中共打消武力犯台的念头。无论谁当选美国总统，美国对保卫台湾根本的底线都不会改变。而最有挺台称号的前国务卿蓬佩奥亦在共和党大会最后一日做了精彩的发言。他说，四年来没有一只共匪国间谍气球飞越美国，如果我是国务卿，一只间谍气球飞越我们的国家，我早就被解雇了。中共是美国最大威胁，我们以前所未有的方式面对它，而在川普政府任内会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因应。另外 CNN 报道，据两位熟悉的消息人士透露，川普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已经安排今日进行通话。这通电话是他们自川普离开白宫以来的首次通话。消息人士说，关于川普和泽连斯基通话的适当时间已经讨论了一段时间。川普一再表示他可以在一日内解决乌克兰战争，但目前还不清楚他将如何计划。川普在上个月和拜登电视辩论中，川普表示普京的协议条款，其中包括乌克兰放弃目前被俄罗斯占领的四块领土，是不可接受的。但川普和盟友亦批评美国对基辅的军事援助。泽连斯基上个星期表示，每个人都在等待11月，包括普京。上个星期，川普在5到6个月的时间内第二次会见了匈牙利总理欧尔班，而欧尔班告诉欧洲领导人，川普已经准备好调停俄乌战争的计划，而他认为川普可以做到，因为俄罗斯怕他，中共怕他，所有人都怕他。昨日川普在演讲中提到，布殊做总统，俄罗斯入侵格鲁吉亚；奥巴马做总统，俄罗斯占领了克里米亚；现任总统，俄罗斯入侵整个乌克兰；川普做总统，俄罗斯乜嘢亦冇攞走。这个似乎证明了川普上台亦不会放弃乌克兰。今日7月19号，微软系统出现了一次大范围故障扰乱全球， 全球范围内众多用户的 Windows 系统的电脑出现蓝屏故障，无法正常启动，全球大量航班停飞，广播公司停播，从银行到医疗，包括超市所有业务都受到系统问题的影响。网络安全专家说，今日的网络中断可能是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据多家美国媒体综合报道，根据全球航空分析公司的数据， IT 故障导致 Visa、ADT 安全公司和亚马逊受到影响。美国航空、联合航空、达美航空等美国主要航空公司航班停飞，欧洲和亚洲的航空公司航班亦出现中断，英国的航空公司、铁路公司和电视台亦因计算机问题受到干扰，澳洲、德国、新加坡、台湾桃园机场、韩国金浦机场、香港的航空公司亦受到影响。全球超过11万个预订的商业航班中，迄今为止已有1390个被取消，预计还会有更多航班被取消，光是美国受影响的乘客达到370万人。另外，美国多个州的911服务中断，联邦快递业务亦严重中断， UPS 亦报告了影响，多个联邦机构、社会安全部、司法部、能源部和联邦航空局都遭遇重大中断。目前拜登总统听取了情况通报，并与受影响的机构进行了联系。在欧洲，澳大利亚的新闻机构报道说，他们除了航空公司、电信、银行和媒体广播公司受到干扰，一些新西兰银行亦表示他们的服务亦离线了。巴黎奥运会的 IT 服务和一些911呼叫中心亦受到了影响。另外，南非和英国的银行受到影响，以色列、德国和英国的医疗服务亦受到影响。各地微软用户的电脑出现蓝白当机画面状况，和治安软件公司 CloudStrike 的更新软件有关。总裁兼 CEO 乔治·柯兹表示，对软件更新引起的全球的当机事件道歉，公司表示已经部署修复，根本原因已得到解决，但中断仍影响某些服务。有人质疑，世界是否正面临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网络攻击？网络安全专家亨特表示，今日出现的全球网络中断，这个可能是史上最大的 IT 中断，这个基本上就是我们对千年虫问题的担忧，只不过这次真的发生了。近期逃亡韩国的北韩大使李一辉接受朝鲜日报采访，不单止讲述了他叛逃原因，还披露了北韩两名高级外交官消失的内幕。脱北者的叛逃细节往往需要事情发生几个月之后才能够曝光，叛逃者需要通过韩国当局的审查。今年二月，韩国和古巴建交，专家认为这个事件可能会对北韩造成政治打击，因为北韩的外交基本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古巴等少数冷战时期的盟国。朝鲜日报说，李一辉在叛逃之前一直在做的就是阻止古巴和韩国建交。李一辉对朝鲜日报说，其实北韩人比韩国人更渴望统一，原因很简单，因为活不下去了，每个人都相信统一是孩子们有更好未来的唯一途径。他透露自己是因为对北韩政权的失望和对自己工作的不满导致愤怒和失望，最终决定叛逃到韩国。他提到，北韩外交部内存在权势家庭的子女占据重要职位，而他作为普通劳动者出身，只能在最低级别上班，因此受到刻薄的批评和限制。而更让他决心离开北韩的是，当他因颈椎损伤需要在墨西哥接受治疗时，北韩政府以制裁为由拒绝了他的治疗申请，这个成为了他决定叛逃的最后一根稻草。除此之外，李一辉还披露了北韩两名外交官的失踪的事，这两名外交官分别是北韩前外相李永浩和前外交副相韩成烈，他们是负责北韩和美国谈判的著名外交官。前副外相韩成烈是在金正恩和川普举行第二次峰会前几个星期被当作美国特务当众处决，并让外交部其他官员为官。李一辉说，一年几日观看行刑的人几乎吃不下任何嘢。而前外相李永浩当年就因为受贿罪被下放送去劳改。 近日针对川普的刺杀未遂案揭露了更多令人不安的细节，联邦调查局向国会议员通报的最新调查结果显示，在枪手克鲁克斯的手机上发现他曾经在网络上搜索了川普的出场行程和拜登的消息，并传下了两人相片。据华盛顿邮报报道，未具名国会议员表示，克鲁克斯提前近一个星期去了川普造势活动的地点，亦曾在网上搜索拜登和民主党代表大会的消息。两名消息人士还说，除了川普和拜登的照片，克鲁克斯还传了美国司法部长加兰、FBI 局长克里斯托弗雷的信息。更令人意外的是，调查人员还发现克鲁克斯多次搜寻英国王妃凯特·米德尔顿的资料。FBI 官员表示，克鲁克斯对各界名人都表现有兴趣，不分政治立场，这样使到确定他的作案动机变得困难。18号晚上，川普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发表了压轴演讲，台下很多支持者将自己耳仔贴上纱布，表示对川普的支持。而川普演讲中首次亲述自己遇刺的情况，他说自己只会讲这一次，因为从提此事实在太痛苦了。川普说，当时我听到一声巨大的呼啸声，感觉有东西击中右耳，我对自己说，哇，那个是什么？它只能是一粒子弹。然后我将右手移到耳仔边，放下之后，我的手上沾满了鲜血，我立即意识到情况危急，就马上趴在地上。他非常感谢当时有很多特勤人员立即扑到他身上，用身体保护他，直到枪手被击毙。令他最感动的是，人们并没有四散逃跑，而是都在一直关注他，在原地没有动，只担心他有没有中枪。还有人站起身查看开枪的方向出了什么事。后来在他能够站起来之后，他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要赶快告诉大家自己没事，我们没事，我们会继续战斗。而他说自己很感动，现场的观众是这样一群爱护别人的人。他说他意识到，我们现在活在世上的每一刻都是上帝的恩典，而我们要珍惜这些，用我们的力量让世界更美好。7月17号，美国政府在世贸组织的会议上谴责中共当局以掠夺性的方式经营其非市场经济，对美国和其他国家和企业造成了严重伤害。在世界贸易组织星期三举行的中国贸易政策审查会议上，美国常驻世贸组织副代表比斯比说，中国并不是唯一仍在运作非市场经济的世贸成员，但中国不同之处在于北京以掠夺性的方式经营他们的非市场经济。比斯比说，2001年在中共刚加入世贸时，希望通过签署中国入世双边协议来扭转中共当局不符合国际贸易体系的做法，但二十几年过去了，这些期望并没有实现，而且中共显然没有改变的意愿，反而加倍坚持以国家为主导的非市场经济方式，这样对美国及其他国家的工人和企业造成了损害。由于尝到甜头，中共变本加厉的利用国家主导的经济方式来和外国竞争，结果造成产能过剩和生产过剩，并向其他国家大量倾销廉价产品，这样对美国和其他国家构成了经济学家称之为中国冲击 2.0 的威胁。美国代表谴责中共动用国家的全部力量来掠夺主要产业的全球市场，是以不合理的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这样对各国的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伤害尤其大。斯比斯表示，美国已不认为中共会改变，它成了国际贸易体系最大的挑战。中共享受着全球自由市场经济的便利条件，却肆无忌惮地使用非市场政策和做法来侵蚀他国利益，引起了公愤。而欧盟在本次会中已提出约十项对中国相关政策的缺点和建议，强调中国经商环境越来越政治化，缺乏公平竞争环境，中共当局不应该再享有发展中国家地位等。而川普和他的副手曼斯被认为将中国视为美国的更大威胁，支持加强对华关税，预计他们将对中国采取更为严厉的做法， 甚至取消中共最惠国待遇。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时间好快到了，我是罗宾，好多谢你的收听，拜拜。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